对，都很棒哎、欸！
看到他笑，
欸、你很棒哎、欸，
就觉得，但是我没有感觉到我的肚子还是肥肉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像我，又是这种比较恰北北的人，就是因为我老公一听到这个歌就开始要发抖，因为就要被我骂，我就是一听我就会用力打他。OK， 所以这是我们分手的歌。
是跟他分手，
我是跟我老公分手。哦
别再为爱受苦。
嗨，大家好，我是 Sherry。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一个最喜欢的一个妹妹，就是也是我们频道的好朋友 Ariel， 从加拿大回来了。
嗨，大家好，我是 Ariel 蔡碧轩，很快要回加拿大了。
对，很快回加拿大。在你回加拿大之前，赶快请你来我的频道，因为我们有一阵子没见面了，所以我们刚刚之前闲聊了一下。Ariel 还是要来教我唱歌的吧？但是我们在刚开始前，我先想讲一下，就是为什么，哎，你怎么忽然就搬回加拿大了，对不对？那我知道你在你的频道里面大概有分享一些，
对。
可是你刚刚跟我讲的，让我真的觉得感触很深。决定要回加拿大，其实是因为觉得自己心情不太稳定了，对不对？
对，
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对，因为我其实是2018年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搬回台湾，然后就是这五年当中就是一直都在台湾，然后做音乐啊，就是圆梦的歌手梦。
是，
然后在这当中我就发现好像就是身心健康有点受影响。上次我们也有聊过，就我本来就是比较自我要求很高，然后我会比较容易焦虑，然后尤其在比较快速的环境下，我会很紧张，就是我已经本身很紧张，然后大家很紧张，我又跟着更紧张。所以我发现我身心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就是负荷不了，
加上你的家人都不在台湾对不
对？对，家人又不在台湾，所以我就觉得刚好在演艺圈又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一个圈子，就是我有碰到一些事情或碰到一些人事物，就让我觉得哦，我好像有一点 burn out。
嗯哼，
对，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我要先暂时搬回加拿大。但是我不知道我回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只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我的身心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身心健康还是第一，所以我就觉得好，我要为我自己负责。
嗯，
对，
我觉得让我最佩服而且最勇敢的部分是我们刚刚有谈到说有意识到在台湾这个状况，其实不管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自己的身心状况并不是很好。可是你有跟我提到，就是说你决定要回加拿大的时候，你其实有很严重的感受到自己好像失败了，
对，
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可是就算是当下觉得自己是失败者，还是做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说我要先顾好我的身心灵。
对，
所以就算是我觉得离开是失败，我还是要离开。
对，
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觉得是非常厉害的，因为你有看到自己的停损点，你有好好照顾跟保护自己，就是留得青山在嘛，对不对？可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自己有点温水煮青蛙，就是一直拖下去了。
对对，
所以有这么大的生命力跟能量，就是说我现在觉得我是失败者，可是我还是坚决要做这个决定。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步骤可以给有的就是觉得自己卡住了，可是我好像离不开的人可以参考的。
那时候其实我要离开台湾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好像我五年的累积的东西我要放弃，但是对我来讲我又会觉得如果我在这个时候不做这个决定，我就是我可能真的会被耗尽，然后我也会觉得我根本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前，或者是我会觉得我往前的意义已经没有了，我宁可先休息，然后我好好重新整理，就是我现在努力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不然我常常都会觉得像我或者是我身边很多人，我会觉得在一个很 comfort zone 熟悉的环境里面，每天起床就是一个自动导航的过程，就是从头到尾一直在接收，然后我们是就是只是被动的 react to it， 然后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忙。
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样好像失去了生命的意义，至少对我来讲，
嗯，
我就会希望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真的觉得是有意义，而且我是真心希望可以享受，而不是会觉得好像是硬逼着自己，然后让自己身心一直在耗损的阶段。 对，
我觉得很棒，因为我刚刚念了一本书《设计你要的人生》，这本书是一个、哈佛的教授，心理学教授跟 Oprah 一起写的。他、
okay.
其实讲到人生要快乐，你有享受嘛，对不对、？You have enjoyment、
yeah.
and you have satisfaction， 有成就感。
Yeah. 对，
但是你刚刚讲的一点就是 purpose。
Yeah， purpose。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小的成就感、
yeah.
啊，我出了一个歌，我好像点阅率很高，或者是说，哎，我现在吃的东西，我唱歌的过程是开心的。
Yeah.
可是当你忘记你的使命或者是你的人生存在的目的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开心、
真的真的。
所以我其实听到就是说你很快的看到这一点，就是说就算现在很痛苦、可是为了我要继续下去的这个 purpose、你做了这么困难的决定。
对，因为我就真的发现到我唱歌或做音乐已经都是压力，就是我会觉得以前这是带给我最大快乐的东西，可是如果我还继续这样子做，我就觉得我好像有一点对不起，不管是对不起自己，我觉得更是对不起好像支持我的粉丝，就会觉得明明我做这个音乐的初衷就是希望带给大家，透过我自己得到的快乐带给大家快乐或带给大家力量，但是我现在好像就变得很 hypocritical， 就是
只是想要
只是一个工作
出作品，
对对对，
然后赶快赶快，对不 对,
对, 对, 对，
做应该要做的事情，
对对对。
那我觉得你的过程比我快很多，我们上次有谈到嘛、你比较是 F 倾向，就是你比较是情感倾向、我比较是 T 倾向、所以你就用理智分析，如果这个理念是如果放弃就是失败、就会一直强迫自己去做，所以我觉得我拖了很久很久的时间、等到我真的走不动了、那这也带回来唱歌这件事情、就是当我真的在很忧郁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音乐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力量、对不对、就算是、不管是伤心的情歌也好，或者是一些比较激励人心的歌也好。For example, I was thinking, like, I will survive.
I will survive.
对，但是我平常是不太会主动会去听音乐的人。因为 Ariel 来，然后我就开始听音乐，我就忽然发现说，哦妈呀，听音乐其实真的可以让我跟我自己的情绪有更多的连接。
对，
就是音乐本身它会触发我的一些情绪。
对，
所以也许是因为这样子。反而是三十岁以后，奇怪，除非要去 KTV 前要练歌，我就不太会特别听音乐。那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就是、啊，原来听音乐它是会让你可以好像跟你自己的情绪有一点点连接。
对，
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说，其实我最近一直我们一直在讨论身心灵的连接。
对，
我以前就是太光是头脑想事情。
Yeah.
然后我对自己的身体情绪的连接比较少，所以后来身体才会出一些状况、所以你知道我就觉得说是跟宇宙许愿、因为我去年就在想说啊，真的身体这样不行，
对，
我其中一个说明年要开始运动，然后再来就是我想要开始学唱歌。
哦、oh, really?
Yes.
哦、oh, 好酷哦。哦、oh, that's great.
因为呢我们有一次这个女董事协会的一起出去，然后就请了Nakashi来唱歌，然后唱一唱我就说 啊, 啊不好意思这个切掉，就被人家骂说最起码要练一首在江湖上走的，你最起码要从头到尾会唱一首歌，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会想说哦糟了，那我会唱的都是你知道什么明明白白我的心那种古时候的歌，所以那时候就说你要开课那当然是跟你学啦、啊、对不对？不只是想要学唱歌，就是说真的大家去 K 歌要比较、那当然这样子的人你一定要学，因为你唱的难听真的大家也都不好、也伤不只伤害自己伤害大家的身心灵，但是我觉得要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跟自己的情绪更有连接，其实我有碰过很多很逻辑、就是很 T 的人来问我，我就说哦那你写 journal 啊
yeah,
或者是 check in 问自己你现在的情绪是什么，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用逻辑的人就是都在用想的。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唱歌是一个能够很快让你没有经过你的大脑你的意识、就直接可以让你感受到你的情绪的一个方式。
对，
那听歌是一个 自己唱出来，感觉好像又是找到自己内在的力量，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在想，我猜，
嗯，
你那个时候有这么多的这个能量，就是说，在你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失败的人，
嗯，
然后这么难过，还有这样的生命力说 no， 就算是这样子，我还是要撑过去，我还是要做这样决定，
对。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常在唱歌，你常在创作，你好像跟自己的情感更有连结？
我觉得的确是，但是我想要讲说，其实我那时候在做测验，我是 INFJ， 但我 F 跟 T 非常的
相近，
所以你刚刚讲的就是比如说用很多逻辑理智，就是其实我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而且我以前还没有走音乐之前，我是药学系，所以我全部都是很逻辑思维，所以我是真的到了比如说进了这个圈子这五年，我才开始训练要怎么样让自己跟自己的情绪连接。然后我发现就是我只要现在常常听到音乐，我就开始会眼眶模糊，对对对，然后我才会去开始理解说，哦，其实我的情绪是很需要被抒发的。然后就从那个时候我才觉得 OK， 音乐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不管是你听到可以疗愈到你，或你唱出来，其实它是一个很真实的反应。如果我现在很紧张，我唱出来的音真的就会觉得有点锁这样子，
嗯，
那如果今天是很快乐很自由的时候，我唱出来就可以很洪亮，就是它是一个很真实的反射，嗯，
对
对。然后包括比如说身体比较疲累的时候唱歌也会就是有点弱、嗯，所以我就会发现我可以从我的歌声跟我写出的东西去检视，啊，我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然后或许我的身体想要告诉我什么事情这样子，
嗯，
对，它其实是很 powerful 的一件
事，很 powerful 的一个 check in 的方式。因为我每次都说我们自己要反思你现在的情绪是什么真的有的时候你太卡在自己的头脑里的时候，
真的真的
你讲不出自己的情绪，
真的讲不出。
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像我又是这种比较恰北北的人，就是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现在就是生气，
嗯，
可是其实也许透过歌声跟透过一些理清，其实那有的生气其实是失望跟难过，
对，
就是生气它是一个比较硬一点的，
yeah.
好像比较能够有力量的一个情绪，但是它其实背后是，哎，我为什么这么做，我为什么没想到，或者他怎么这样子对我，就是我好失望，而失望或者是伤心难过等等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你说的，你的歌声唱歌，
对，
这个是一个很直接你身体的反应，与其说你就用语言问自己好像问不太出来，可是唱歌就可以，
可以。因为我其实从小时候我就是一个很不太会去表达自己的人，然后我觉得可能跟环境跟我自己的个性有关系，所以我那时候而且我又是一个很 emotional 的人，但是我尽量用理智去压抑，所以很多时候我从小那时候也没有太多观念说什么音乐可以帮助我抒发什么，但我就会很不自主的，我只要情绪很 down， 然后我不想跟别人讲话，我就会弹钢琴，然后弹一弹我才开始唱，弹唱之后我就开始写，所以从小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真的是帮助我更了解自己的一个管道，然后又可以抒发，就像写日记，可是因为写日记你还要用文字，
对，
你还是一直在思考，
对
对，所以音乐又不太一样，因为你唱就算我们随便这样哼哼哼唱唱唱，它不太需要你一直要去用逻辑去 process 这样子，
right.
对，
因为我的抒发方式就是用写的，可是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喝得有点懵，然后我就忽然很想听张学友的那个李香兰
、哦、对，李香兰，
就是我也不晓得里面的词，就是那个调，
嗯，
就是忽然我会很想要听，
对，
然后我觉得就很想要哭，
嗯，
可是其实为什么 老实说我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
我也常常会在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音乐它就是带给你一个情绪，那你如果可以自己唱出来的话，就是用你自己的身体来表达你的情绪，它其实是一个抒发的方式，
没错，
也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棒，它其实是一个自我疗愈的方式，
对对对，
就是透过唱歌。那我之前也有去过跟印度的大师就做冥想跟修行，
嗯，
那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好了，他们其实唱歌是其中一个动禅的方式、
oh, okay.
就是你也不晓得梵文啊，我也不会唱，就是老师唱一句你唱一句，然后唱一唱，然后开始唱歌跳舞，它其实是一种好像灵动一样，就是你跟你自己的身体情绪你好像 合而为一的那种感觉， 对，
对
不
对，
对，我很谢谢你这次回来，因为真的提醒我，就是说唱歌其实真的是一个可以自我疗愈的好方式。
对， 对，
然后我在访纲里面我要分享一个我之前就跟你讲过就是分手的故事。
对， 对， 对，
然后你今天唱下来呢，我们把它截成 short， 然后每天那个放给我老公听，因为你知道这个歌是让我就是 一方面是抒发我的情绪，也是我自我疗愈的过程，然后但是呢它现在变成我老公的触发点，因为我老公一听到这个歌就开始要发抖，因为就要被我骂，我只要一听我就会用力打他。 OK， 所以这是我们分手的歌。
是跟他分手，
我是跟我老公分手。然后那首歌那时候刚出来，我还记得辛晓琪那时候 MV、那时候算 MV 拍的非常好的，就是女的哭的就是 mascara 就是都是黑的眼泪，然后刷马桶，这个 scene 就是 very powerful。 Anyway，所以那时候呢，我跟我现任老现在的现任
曾经是前任，
对对对，然后
后
来变现任，然后现在是老公，反正就很年轻的时候，那首歌刚出来，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哦、oh, we should take a break， 因为我那时候常吵架，小时候嘛，在交往一年多，他就说，哦、我们现在反正还在大学要自由。 OK， 两三个月我回台湾以后，我在咖啡厅就看他跟我们另外一个人走进来。
你朋友吗？
不太认识，应该是学妹。
哦、oh, OK OK，
但当然他们没有牵手而已。 可是你知道女生的 instinct 就是说
有鬼，
不是说要自由吗？啊，翻桌。然后
他现在很自由。
然后对，然后现在后来就刚好领悟这首歌出来，然后就每天嘛洗澡啊，真的刷马桶啊，多么痛的。然后所以现在每次一去给，那当然我们都是高中同学，所以 for like 10 years 我去 KTV 我一定要点这首歌。可是我每次一点这首歌，大家就哎。来喝酒喝酒喝酒，然后我就唱完就一定会去打他，因为我就又勾起那时候的回忆，然后就超不爽的这样子。所以但是当然我唱的每次都是最强，但是今天呢我有点想请 Ariel， 因为你上次唱歌我真的是全身鸡皮疙瘩，所以我们今天呢想请 Ariel 来唱一段领悟的中间，然后呢透过现场 live 这么近的听，我想听完以后顺便可以提一下，就说你唱歌的技巧，然后你一直讲说唱歌要 tap into your emotions， 可是你的 emotions 有的时候是乱七八糟，就是啊多么痛，就是 tap into emotions， 可是怎么样可以调整到就是帮助你的歌声。
其实你选这首歌蛮有趣，因为我去听原唱都超高的 key， 就像林忆莲跟辛晓琪他们的 key 之高的，你知道吗？然后李宗盛也有翻唱，然后都是那种很啪很 punch 飙高音。但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声音是比较中间的，就是 alto 呢，所以我想说我用一个比较中音域的唱法，然后可能是为我自己的诠释这样。
太棒了，因为我每次唱都唱到破音，所以大家都很痛苦。我们可不可以就是 who says 飙高音才是好听？
没有啊，
因为以前蔡琴的歌，哦，我又讲我的年纪，就是也就是我觉得它不一定是高音，就是说它带来的是力量，而不是高，对不对？好，那我要来听一下。
哦，好啊好啊，耶！好，喝个水。
好。
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愿你挣扎紧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别再为爱受苦。
好好听哦！ Alright，
不一样的感觉，
不需要听我的版本，我觉得这个落差太可怕了。对对对，真的没有比较， 伤害。但是真的那时候唱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歌曲跟歌词是有一点抒发愤怒，然后最后因为他又讲说，哦，别再为爱受苦，好像是一个跟自己说，然后也跟他说，有一种告别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歌它其实文字它有限，对不对？
对，我觉得
就
是
像你刚刚的歌声那个鸡皮疙瘩，对不对？好像光看这个词是没有办法感受到的，或者是我把它念出来，
对
他的感受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而且每个人其实诠释的方式不一样，像我刚刚诠释方式又比如说跟其他他们原本比较高亢的那种又不太一样，所以我才觉得这是音乐很奇妙的地方。
我真的真的就是每一个人的个性，他用声音的方式，然后他会 tap into 的情绪
yeah,
真的都差很多
yeah.
比如说像刚我在就是喝醉了在那边难过要唱唱领悟啊，或者我跟你说两个 go to song， 一个是领悟，一个是 I will survive 就是都是
很激情的歌，
都是很激情的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激情的人，我好像没有那种默默的就让你走就说 no 老娘跟你拼了的歌。所以那像我们这种人想要唱这种歌，可是真的唱了一两次就破音了、或者是自己还伤到嗓子，对心已经伤心了，哇，嗓子也被伤了，
对
那你会建议就是说怎么样来发音或者是怎么样暖身，就是说我们在唱歌的过程可以适当的抒发情绪，可是又不要搞得我们自己喉咙都哑了。
对，其实主要如果我的话，我是有就是三个方法。第一个就是要正确的发声，就是你像你运动前你会稍微暖身，让自己的肌肉不会受伤。然后第二个是平常做好就是喉咙的保养，就是我在课程里面也会介绍，等一下我会慢慢一个一个讲。然后第三个是我会尽量不要用喉咙去盯着，因为这样很容易那个肌肉使用过度，然后就会沙哑，所以我都会比较用尽量的肚子，然后适合自己的音域。就假如说音域真的没有那么高，就不要去勉强，
真的不要勉强。
对对，当然
Sherry 你记得帮我剪下来提醒自己 KTV 之前
你可以降 key
就是不需要唱到骚骚
对，所以第一个发声练习，其实我刚才也知道 Sherry 你其实以前有合唱团，所以其实就是像那种
小学五年级的
对对，就是那种我们现在有钢琴如果看不到
哦，对，
就是会比如说我会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然后就会一直往上往上一直不断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就会一直往上往上往上，然后算是让自己慢慢慢慢的嗓子打开。不然比如说一刚开始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会觉得声音有点沙哑，或有点这样就是发不太出声音，所以这种就是从慢慢小声变到越来越大声，然后因为越高音就是喉咙会比较吃力一点点，但至少如果从低音起开始，我会觉得比较好发声。
OK，
对啊
，OK。
然后有一个很快速的方法，就是比如说我在外面啊，我要演唱之前，我没有时间做这个，我会弹唇，就是我会lip roll， 就是我通常都会用两只手指放在里边，然后我就会吹气，闭嘴巴上吹气，对，然后就一直这样子。
不要笑，这样子我怎么练习？为什么这个可以帮助？
因为它会放松，就是你是出声，它会帮助你在出声的时候其实是放松其他的肌肉，然后可以帮助你那个气息控制平均，因为你要一直的时候你气息必须一定要平均控制，你才能一直不断的吹气。
哦，
对，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其实你肚子也有在用力，因为你在试着控制那个气息的分布。对，但很棒哎、欸！
看到他笑，
你很棒哎、欸，
就觉得，但是我没有感觉到我的肚子还是肥肉的。
你可能要吹久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因为你知道，我有看那个《机智的医生生活》
哦，我知道
那
一组、
哦，
但我没有看，
因为我有看那女生。就是在主唱他之前会这样，
对，
就
是
他会吹吹吹，
然
后我就想说这个为什么，所以这个是可以帮助的，
就是他因为你在出声的时候其实你在的时候你后面是放松的，所以他在训练你在唱歌的时候不要用到喉咙去用力，可是你又可以用肚子的气一直吹它，不然你没有分布好的话你一下吹就停了，所以他通常是练比如说 然后就尽量一直往前，然后你气就要拉长，就会用到肚子。
好，那我再问一个一般凡人麻瓜会问的问题。
好，
就是我怎么知道我现在讲话是在用肚子的声音还是喉咙的声音？
一般讲话比较难，因为、
或者是唱歌、
唱歌嘛，其实一般人真的比较难去分辨，但是因为像我唱歌，我会还蛮清楚有意识的。比如说，如果我要用肚子唱歌的时候，我就会用所谓比较胸腔，就是有分胸腔跟头腔，然后我就会用比较胸腔共鸣，然后肚子用力。我给你一个举例好了，如果是比较喉咙唱歌，比如说多么痛的领悟，就是会比较扁，然后比较硬，然后这个就是声音相对也会比较亮，但是就是我觉得用久了声音就会很沙哑，因为你一直在用喉咙。然后如果我是要用胸腔，就是我会后面口腔的空间会打比较开，然后我会想象声音在比较下面的位置，然后我会肚子处理，我就会多么痛的领悟，就是会瞬间会觉得那个共鸣往下，然后后面口腔也打比较开，就这两个声音就蛮明显的差别。
哇哦，听起来差很多。所以我一直以来，因为你知道人家有时候说你要用丹田发音，
对，就是肚子的意思。
对，然后我就说那我有，因为他说、我记得我以前英文音乐老师说我们要用丹田发音，所以你摸着肚子如果有动就代表你有，然后我觉得我肚子一直在动啊。I don't understand 你到底在说什么，呼吸肚子不是就会动。所以我一直也是搞不太清楚，可是我刚忽然又想到一个身心灵的部分，就说
对，
其实我们的焦虑很多时候是藏在我们的肠胃，
对，真的，
所以真的就是在这个部分。
对，
所以我们每次都说焦虑就是胃食道逆流啊，或者是胃痛啊，或者是拉肚子紧张，有的人是拉肚子，
对对对，
就是因为这边是情绪区，做瑜伽的也知道这边是一个 chakra， right？
对，
所以当你是这种用从内在让这里的气出来的时候，它真的就是一个疗愈，对不
对，
对，它就是一个把我这边的你的情绪区把它启发，就是 activate， 然后让它传达出去。
真的真的真的，这个比喻很好，因为像我前阵子我就有去做那个自由潜水体验，然后他们第一堂课教的就是他也没有让你下水，他就在上面一直就是花了大概半个小时教你怎么腹式呼吸，就是让你可以真的是吸饱气，然后你才有那个肚子，你觉得肚子其实可以装很多气你知道吗，然后你才会吸更多氧气，然后你这样下去的时候你可以很长很长很长的呼吸。所以我觉得唱歌有力，就是用肚子吸气，真的会吸比较饱，然后会比较饱，就比较足这样。
那你去 free diving， 你是可以潜很久的人了，因为
对后来
肺活量，
对，因为我平常也有在运动，
肚子不是肺活量。
其实对，如果相对就是横膈膜打开嘛，然后把气吸进去，所以肚子就会胀起来。对，像我像你这样就是腹式，就你会觉得是这边在打开，对，不是肩膀。就是
我现在好 self conscious， 因为我在想说我到底是不是做对，可是 OK， 所以今天特别要讲一下，你看我很少穿宽松的衣服，因为你记不记得你上次来，
对我，
然后他就穿了一个露肚子的，然后我就默默的整个影片我都一直把自己的肚子遮住，你知道吗？可今天
没有什么肚子了，
因为我今天特别就是你来，我就想说穿一个最宽大的，
我今天走宽。
要摸肚子来发音，我还是遮一下好了。所以从肚子，你刚刚说就是吸气吸到肚子，
肚子对，然后像瑜伽也会练这个，
因为你知道很容易就开始又吸到这里去，对不
对，
對？因为你如果一没有意识，其实我们呼吸好像是這邊，
通常比较是，对对对。
所以你平常没有在唱歌的时候，你的呼吸也是用腹式呼吸比较多吗？
我尽量有意识的时候，像我早上起来，我就会先做大概5到10分钟的腹式呼吸，算是冥想吧，跟着腹式呼吸。我觉得那会帮助我在一整天当中比较就是习惯用到肚子在对呼吸，对对对
，OK，
对
，OK。所以你的建议就是说，早上起来，或者是 OK， 比如说我等一下晚上去跟人家 K 歌了，
对对对。
那我现在先 warm up，
yeah,
就是用这样子的 exercise， yeah, 然后腹式呼吸，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还有什么呢？
你说
什么？
先前的预备吗？
对。
哦，我通常会，这是比较平常，我就会保刻意保养喉咙。尤其如果你那天我知道我要唱歌的话，我通常都会带着，就是比如说如果有水，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我会带温水瓶，就是我觉得温水还是最滋润喉咙。
你会喝什么川贝枇杷膏之类吗？
除非我是生病，我才会喝那个，因为有时候那个太甜，反而我觉得会有一点，会有一点生痰。对，有些太甜。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不会 doesn't work right
yeah, 就是看状况，因为每个人的喉咙也不太一样。但我有一阵子蛮好笑，我有一阵子听说我记得好像是萧敬腾，他每次唱歌前会吃卤肉，因为他有很多肥肉。然后我想说我不想吃那么 heavy 的东西，所以我就自己改成我会咬破鱼油，然后让那个油滋润我的喉咙，我觉得很有效。我觉得瞬间觉得
来鱼油一罐，顺便
Omega 3都会进补的。
哦，就是有点油的东西。OK，
我觉得会比较滋润一点点。
Okay,
对，
okay.
不然你一直唱歌，一直唱歌的时候，其实喉咙会干嘛？因为你空气一直吸进去，它会一直风干这样。对，然后平常其实我讲话的时候，我就不太会太大声。对，我就会尽量，我就会尽量，比如说让我声音是处在我觉得比较舒服，然后不会盯着喉咙的感觉。像我现在还是会觉得我肚子也有一点在用力这样。
好，我知道。
但是我觉得你的优势是因为在你声音本来就算蛮洪亮的，所以其实你不用刻意太大声，其实你的声音就有够有 presence， 所以我觉得那是优点。因为我的声音比较小声，
我不是很会调我的声音，所以当人家在一个非常肃静需要安静的地方，我的声音好像也是，就我小时候从小到现在我女儿都会说然后我们在做节育，
你的声音是有 presence 的，
不小心就会
音色
变成很大声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那唱歌的时候又用力，所以很容易伤。
对，
那你可不可以教我们一些如果给大家一个技巧好了，其他的技巧 come on 你们就买课程好不好，没有什么人家花这么多时间教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教一个技巧，就是说如果唱歌 101
yeah，
那我今天唱歌都已经勉强就是五音全了，那我不要特别有什么强，但是我只要有什么技巧，就唱的最起码你知道80-85分这样子，有什么一个简单的技巧，大家马上就可以用上的。
我觉得尾音很重要，因为大部分人其实如果音准 OK， 都是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唱到尾音，尤其他如果就是长音的话，我就是会决定大家会觉得这个人唱歌好不好听。我觉得除了音色跟音准之外，因为尾音后面拉长或你的做的一些技巧变化，让大家觉得哦你是会唱歌的 ，versus 你可能。那然后就没了，大家就好，就是唱完一首歌这样。对我来讲尾音蛮重要的。
好，
所以尾音其实有分很多很多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说我可以列几个然后示范几个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假如说我唱那个青春有你的钟声响起，然后是那个长音嘛，所以这有很多处理方式。比如说如果我要第一个最简单就是渐强，钟声响起，就是一个比较大声这样子，或者是一个渐弱，钟声响起，就是有不一样的方式。但是这个推都真的需要肚子，就是要有那个气在。
我觉得我们小编跃跃欲试，他很喜欢唱歌，你要不要来？你可以不录镜，你唱一下。
对对对对，
他们叫我唱看，
好期待哦！
我离远了，怕人家后置没有办法收拾。
钟声响起。哦，有哎，其实你有自带一点抖音 ，OK OK 的 ，OK 没问题。